那一样，今天是，好像对，是 CCMODJ 讲的 CCMO，今天是第四讲啊。这个我们都看过了啊，与天父上帝相似啊，知道他是理性的、感性的，也是神性的。然后与耶稣基督同庆，知道耶稣基督啊，我们帮耶稣庆生，但是耶稣也希望我们能够重生，可以一起庆祝。那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不是耶稣基督而已，还有我们的那个老我、旧我也该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这是值得啊，耶稣值得对我们来庆贺的。然后我们平安也是在地上有平安，也希望把这个平安的这个福音能够当成这个福音的鞋，当成平安这个脚踪能够传到地极去。然后第三个是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提到说什么叫感动跟动感啊，什么叫服输啊，还是舒服啊？啊，预言呢，还是延迟那个相遇？就是当圣灵有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去实行？那这个是前三讲，今天的第四讲就是 O 了。大家要猜猜 O 是什么
？OK，OK，OK，
欧贝，OK，都很好啊。好，在开始之前，我先跟大家先玩一个游戏每个人一样拿一张卡片。然后准备笔，但上次有让大家把卡片交回来，今天这卡片不用交回来，你可以留着，总是要动一动嘛，不然天气冷了，我刚刚都觉得我的关节好像卡住了，对不对？就说在那边动，谢谢欧弟兄。这个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你个人不同的领受。什么东西呢？就是你生命中重视的是什么？接下来有一些的词，那可以复选的，不是只有选一个的，可以复选的。这个我说的是你自己留着，你不用再交上来了，所以不用担心害怕说被我看到是什么样的。其实上次你们交上那个电话号码，我也不知道谁是谁所以不用担心。好，所以你等一下看到这个词，如果你觉得这是我生命当中我觉得重视的，你就把它写下来，然后可以写代号，比如说前两个英文字母就可以了。第一个权势是不是你生命当中重视的？如果是，你就写 PO。我记得我爷爷曾经有一句，我从小到大，当我有印象以后。听到他一句至理名言，常常会讲。他说：“君王不可一日无权。”因为他在我小时候，他做这个营建业，不是我小时候，我爸爸小时候，他做营造业，很风风火火的，赚了蛮多的钱。但是因为把那个营建牌照借给了别人，结果被人家盗，拿去使用以后，那个人跑掉了，标了标案以后就跑掉了，所以我爷爷要帮他扛那个债，就整个沉寂下来好长一段时间，他后来一直想要东山再起。当他重新东山再起，在台湾有一个时代是开放民营加油站，他终于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大家这些孙子啊、儿子辈都讲说：“君王不可一日无权。”他是一个真的，如果在古代的时候是一种骁勇善战的类型，所以他权势他掌握得很紧，在加油站工作的时候也是。对，权势是你生命当中重视的东西呢？可能姐妹来讲，还好啦，我只要在家里掌权就好了，外面我不管。第二个，平安是不是你生命当中重视的？如果是平安是你重视的，你可以写下来 P1 第三个，样貌是不是你重视的？这个可能姐妹会稍微多一点，对不对？因为其实大家都是了。因为我现在放眼看去，还没有蓬首垢面的人在我们当中，代表我们今天早上起来都有刷牙、洗脸，然后梳梳头我连我的儿子有时候都还跟我讲说：“爸爸，你帮我看一下后面头发有没有翘起来。”我说：“你干嘛那么在乎呢？”他说：“我照镜子我照不到啊，可是我怕人家看到我后面头发翘起来，因为睡觉的时候把它压得翘起来。所以。”就算是我们看不到的那一面，我们都希望能够展现出来好的样貌，是不是？更甚至我上次也提过说，我小时候，我跟我孩子说，爸爸在年轻的时候我也有6块腹肌的，可是现在6块变成1块， 所以他都笑我是青蛙。那我立志在回台湾之前看能不能把这个肚子削小一点，这也是样貌，是不是我们重视的？吃是不是我们重视的？有些人对吃很在意，一定要美食，对不对？每天要四菜一汤这种的，对不对？也那个这个、晚餐才可以感觉有吃到东西，甚至有些人说一定要吃到饭，没有吃到饭那餐不叫吃饭，吃面吃什么都不算饱。财富是不是你所重视的？如果你没有把财富写下来，等一下会后可以把你身上的钱给我，没有关系。健康是不是你所重视的？荣誉是不是你所重视的？我很不喜欢人家诬赖我，这是我很奇怪的一个 button， 一旦有诬赖我，我就跳起来那种感觉一样。所以常常我跟我太太在吵架，有时候就是因为她误会了我什么，我就觉得没有啊，你怎么会这样诬赖我？上班的时候也是，可能对自我要求比较高，所以好像这个荣誉对我来讲也是很重要、很重视。而且还有中国人也常讲，不能丢了脸，对不对？你不要丢我的脸。我们常常跟小孩子讲，出去要乖一点，不能丢爸爸妈妈脸，那就是荣誉。希望自己孩子长大以后功成名就，能够衣锦还乡。为什么？因为老爸老妈就以面子。所以华人好像对荣誉这一点还蛮重视的。自己的小孩能够考上什么常春藤的名校啦，将来当医生啦，当律师啊，当法官啊，这些好像社会上有地位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觉得沾沾自喜。所以荣耀、荣誉是不是我们所重视的？喜乐是不是我们所重视的？吃尽了山珍海味，到最后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如果每天战惊恐惧的活，我们要的是什么？家庭是不是我们所重视的？因为在座也没有这个不曾结过婚的嘛，所以我们都拥有过家庭。那家庭是不是我们所重视的？在重视家庭的时候，是重视自己的配偶而已呢，还是重视自己的小孩子而已呢，还是重视自己的长辈而已呢？这些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重视，对不对？最后一个，爱情是不是我们所重视的？有些人重爱情不重家庭，所以就有什么婚外情，他觉得老夫老妻的就索然无味了，反而在外面感受到外面那个年轻的娇惯，哇，就往外跑，那就是没有重视家庭，反而重视爱情。那也不说重视爱情就不好了。有一些电影不是什么只爱江山不爱美人，对，还是只爱美人不爱江山。所以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是我们生命当中所重视的，对不对？所以你写下来几个，我相信这都是你自己对生命当中看重的东西是什么。那你会看重的东西，其实就是你很在乎，你也觉得很好的东西才会看重，对不对？有没有人看重自己家的垃圾的？除非你是环保署的，你会那个垃圾分类，你非常注重垃圾该怎么分类，那又是另当别论。否则我们通常重视的东西就是我们认为是好的东西才会重视，对不对？好，所以回到今天 O 是 offer the best， 奉献你生命中至重的东西。什么？刚刚不是写了一堆吗？那你在这些生命当中觉得最重要的东西，你要怎么样把它奉献出来？如果神要你把它奉献出来，你又会怎么样跟神在那边拉拉扯扯？今天有三个部分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但是我先让大家看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16:26，我自己比较容易记的是，你要当一流的人还是要当二流的人，就在这节经文里面。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一流的人不是赚得全世界，二流的人才是赚得全世界。所以神说， 你要赚得全世界吗？但是如果你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好处？人可以拿什么来换生命？这个赚得这个字啊，希腊原文叫 kerdino， 我当时帮助我自己记的是 care， 听起来就好像是 I care 那个 C-A-R-E care， 我在乎的 dino 那个字很像是 dinosaur 那个恐龙一样，所以我很在乎像恐龙那么大的东西，就是什么？我要赚得全世界，赚满了满金满波那种金钱一样。那这个赚得这个字在另外的圣经的经节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这个家主给他的仆人多少钱，让他去赚了多少钱回来，同样是赚。所以当耶稣讲这个赚得全世界的时候，听到的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都晓得是神耶稣借着这句话在讲金钱的部分。所以如果人赚得了全世界的金钱，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很多的这些大企业家，当他们到过世之前都觉得，哎，我当初真的要这么的用心经营这个公司吗？把自己的生命都给赔上，像那个 Apple 的那个执行长，对不对？很年纪轻轻的就走了，他赚了很多的钱呢，是不是？所以这一句话，我相信弟兄姐妹看到都有不同的感受，把它摆在心里。那刚刚讲的这跟钱有关嘛？其实奉献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不是一个神学议题，反而是一个数学的议题。所以今天呢，只有数字，这三点都跟数字有关。第一个叫1314，大家晓得什么东西吗？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对，这是年轻人用的术语嘛？1314啊，什么叫一生一世？我们在，如果你回想啊，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回想在交友的过程当中，我们曾经对自己喜欢的那个异性有没有许下什么诺言？通常都是男生对女生比较多了。我会一生一世的爱你，海枯石烂，直到什么天荒地老，有没有？好像掏心掏肺就要把我的所有的一切都让你知道，你才愿意来跟我在一起。就是把所有都给你，我都无所谓了。我们一起吃粗茶淡饭也没有关系，只要我们生命当中在一起，一生一世就可以。什么意思？我先从旧约的一个故事来看好了。在旧约历代志上29章8到19节这一大段里面，第一节到第十九节，我把它抽取了一些出来。那故事的这个缘由是什么？是大卫想帮神盖圣殿，但是呢，神不让大卫盖，神应许的是所罗门会盖。但是大卫也知道自己的孩子所罗门呢，还很年幼，所以这个盖圣殿的工程非常的大，而且他知道这个殿呢不是为人所盖的，不是为了所罗门所盖的，是为了耶和华神所造的，所以他就自己拿出了一些的资财，一些的这个material 来。然后这样子的举动呢，影响了以色列民，因为第五节他说，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当大卫讲这句话的时候，讲的不单单是人力，还有财力以及时间。所以众族长跟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呢，这些人呢就乐意的献上。好，当大卫看到这些百姓都乐意献上他们的时间、金钱，甚至他们的生命的时候，大卫说，我算什么？这句话是大卫自己由心所感的，甚至也是等于以色列民的心声。他说，我算什么？我的民又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的奉献。因为为什么会这么讲？因为万物都是从神你而来啊，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还记得在伊甸园当中，神是铺排了什么？创造了天地以后，什么食物都在伊甸园里面，对不对？然后要他创造了亚当跟夏娃，要亚当跟夏娃做什么事情？
管理。
对。那当亚当跟夏娃去管理这个伊甸园的所有的东西的时候，他晓不晓得这个伊甸园的所有东西的主人是谁？是神吗？可是他有没有认为说，神只叫我管理，而我都没有什么所得？没有啊，神给他的所得是什么？所有的树上的果实你都可以吃，这就是他的所得。唯独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不能吃，所以神创造了一切，所有的东西就是大卫这边讲的，万物都从你而来的， 我们只是把从你而来的又重新献回给你而已。所以其实这样子不容易啊，有这样的心是不容易的。然后大卫还提一句话，十五节他说，因为我们在你面前是什么？只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不是主人哦。我们将来会跟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呢也不能长存。所以我们华人常常一句话说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对不对？所以有些东西我们现在抱得紧紧的，但是这不是你生拿来的，那你死后也只能够放手。还有一个 很有名的那个名人，当他死后，他不把手伸出棺材之外，两手空空，那是谁啊？大家都晓得，对不对？就代表这些东西，我们现在抱得紧紧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属于我们的？神创造了我们，神给了我们这一切，对不对？十六节提到，这个是要预备材料，要做什么？要为你的名建造殿宇。从你而来的都是属你的，而且大卫也知道，神是鉴察人心的。神喜悦我们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但是当我们今天在地上行使任何使用权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想，这个东西怎么会是神的？是我赚来的，好不好？我辛辛苦苦赚来的。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去体会说，当神给我们的，他要我们全然献上？在新约圣经当中，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有一句话，什么？要将身体献上，
当作
活祭。旧约时代，以色列民是要献祭，但是献的是那些牲畜。但到了新约时代，我们信了神以后，神要我们当作活祭献上，是要我们全然的献上。如果不全然的献上，我们怎么样可以去回应神对我们的爱呢？是不是？那不单单我们是全然献上，我们甚至很多基督徒常常会把这句话放在家里面。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五节，是约书亚自己自我的期许，对不对？他讲述了一番论述给以色列民之后，然后看到这些以色列民有些稀里糊涂的人在当中，所以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不好，因为你们有其他的认定，其他的王啊，或者认定其他的风俗啊、信仰啊，没关系。你今日就可以选择你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那就是异邦的神，或者是你们要所住在这地亚摩利亚的神呢，还是说要跟我一样，我和我家我都必定要侍奉耶和华。我们自己基督徒的家庭，我们是不是也很期许我们自己的家庭也是要侍奉耶和华的神？但是有时候不是那么的如意，比如太太不让我来教会，先生要求我十二点以前要赶回家煮饭，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张力，造成很多的弟兄姐妹没有办法来到家中，甚至有自己的下一代，因为看着我们自己不好的见证，他就远离了神。我在过往服事的一个教会，我记得那一年有二十个小孩子上了大学。那当时那个青少年的这个牧师呢，他当时传道，青少年的传道呢，还很刻意的因为大部分的学生选择德州的，也有选择外州的，他就特意的安排了一些行程能够到这些学生去的学校去拜访，然后甚至呢去了解一下到底他们有没有去到教会。如果没有去到教会呢，他会尽量鼓励他们，也希望他们可以跟当地的教会的那个团契呢能够有所接触连接。结果他这样绕了一圈下来呢，他回过来以后呢，他不敢跟我当时的主任牧师报告到底状况如何，但他私底下，因为我们都是小罗罗伊嘛，私底下就跟我讲说，不敢报告的原因，因为二十个从我们教会毕了业，就是高中生毕了业去念大学的这些青少年呢，只剩下一个有进入教会，这个数字太可怕了。而这二十个小孩子里面呢，其中又有当时在教会里面是执事的，所以等于看到自己的父母亲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是一个光景，在家里又是另外一份光景，这样子的冲击造成这些小孩子觉得这个信仰不是我所要的，也不可信的。二十个里面只剩下一个，那个还是在教会里面调皮捣蛋，这个主日学的时候不好好坐在那边， 去好好的学习的，反而上了大学以后他进到教会里面去。所以有多少人，我们自己的家庭是不是真的侍奉神？我们是不是期许自己的家庭也可以侍奉神？因为神所给我们的一切，神的爱子为我们舍上了性命，我们能够用什么来回报？就像我们当时想要追自己的心爱的这个女孩子一样，我愿意一生一世来爱着你。我们对神有没有办法这样的回应？我愿意一生一世的来爱着神，我愿意一生一世奉献出来，把我的生命甚至把我的全家都愿意拿来在神面前讨神的欢心。这是第一个。当我们提到奉献我们生命当中至重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是不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生一世奉献出来，也愿意带领我们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儿女也愿意这样子走上这条奉献的道路？不是说不要因为奉献的道路听到以后就觉得好像要去当传道人，不是，是愿意在教会当中愿意去委身，愿意去在不管时间、金钱、能力、祷告上面来奉献。这是第一个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一生一世。第二个也是一，叫做第一个。什么叫做第一个？请问今天第一个到教会来的是谁？可不可以举个手？只有一个人举手，对，因为来的第一个就是一个嘛，对。我都不敢举手，我刚刚讲的，我是十分钟前才到的嘛，我绝对不会说是我是第一个来。所以什么叫第一个？我很清楚啊，在你的小孩子念书的过程，请问他从幼儿园进到学校里面 kindergarten 的时候，那个学校的安排，那个叫什么？那个年级叫什么？幼稚园进入以后叫 first grade， 对不对？一年级，我们都晓得那第一年终于从那种好像还那咿呀的感觉，愿意开始真正的读书了，叫一年级，对不对？大学那个就不一样了。我们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可能都说大一，所以还是有一存在，但是这里不是嘛？这里叫什么？叫新鲜人，对不对？新鲜人就不见得是第一个嘛。但是我们什么叫第一都很清楚嘛，所以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个是什么？大家想到第一个是什么？这边都写的。First fruit， 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投生的，不是偷生的，是投生的。圣经当中出埃及记提到说，以色列人凡投生的，不论是牲畜或者是我的，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那个我指的是神。投生的，不管你是牛羊，不管你是人，只要是你 firstborn， 他们讲 firstborn， 第一个生出来的。都要归给我。然后箴言三章第九节也提到，你们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甚至在马太福音里面，我先把经文让大家看完，我们再来思考。马太福音22章21节提到什么？他说，耶稣说，因为当时这个法利赛人呢，想要来试探耶稣，然后就问他缴税的这个事情。耶稣就说，你拿一块那个硬币起来看看，他说你看看正面反面的这些图像是什么，他说有该撒的物就当给该撒，对，因为他有上面有该撒的图像，所以该撒的物就当给该撒，但是神的物就当归给神。当归不是女生在吃的那个，有分该给神的跟该给人的。该撒我们可以理解成现在是政府，所以我们该缴税的该缴给人，这个国税局的，但还有该给神的就要归给神，是不是？好，然后最后一个提多书里面提到说，提多这那个保罗提到说，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这个当然了、啊，对主人我们不可以这么做了。然后另外第十节什么？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不可私拿东西就是。你可以拿，但不能私拿，你必须要经过主人同意。再回过头来，我们要去思考一下，这个所谓的 first fruit 或是 firstborn， 在最早创世纪的时候就出现一个状况， 在第一的这个事情上面出了一些状况，大家记得还记得是什么故事吗？嗯，该隐跟亚伯。对，该隐跟亚伯在献给神的这个供物上面，啊，谁献的比较好？
亚伯。
亚伯献的比较好，所以亚伯死了。对，是。
可是重生的、投生的，在圣经里面，那个叫重男轻女。你看那个时候，埃及王要把那个第一个长子全部杀掉。嗯 ，OK， 怕有耶稣那个时候。
那异教的这个风俗里面呢，有献上自己的孩子，那是比较不好的东西。但是神借着这个不好的东西，也拿来试探的某一个人，还记得是谁吗？
以撒。
亚伯拉罕献以撒，对不对？就是以撒。但是神并没有要亚伯拉罕真正就把他杀了，可是在那个地方，因为异教的色彩这么浓厚，多多少少都受到沾染，但是神要这个亚伯拉罕试试看他的信心如何。好，刚刚讲的第一个，这个亚伯献的是好的，是神所喜悦的，但亚伯死了，所以我们到底该不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但是做了会死怎么办？好，先不管会不会死哈，我们怎么来看？该隐跟亚伯都献了祭，但是你看圣经当中写的，该隐所献的是土产，不是说神喜欢吃荤不喜欢吃素，而是该隐所献的土产不是 first fruit， 但是亚伯所献的祭呢是 first born， 所以他先重视神在前面，而且你比如说今天他是养了羊好了。这头羊生了下来第一头羊，他就把它献给神。这很有很大的风险呢，因为你怎么晓得这一头羊会不会生完了以后就死了，或是它还会再继续生？你要不要先等一下，等生出第二头羊，我两只羊我比较好一点，我来献给神，不是更好吗？但神没有要求这样子，神要的是你的心意，而且这个心意，当你把 firstborn 或者把 first fruit 第一初熟的产子，或是头生的，你献给神的时候，就代表你什么？你相信神还会后面继续给你，你不用担心，你把这个初熟的给了神，我就饿肚子；把头生给了神，我就再也没有子嗣。而这个头生给神，神也没有说要把他杀了，神是把这个头生归我为圣，分别为圣归于我，并不是把他给宰了，是要他将来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我们自己有没有那样一个信心？我记得最近看到一个朋友，他刚刚从事房地产，然后他也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好不容易，因为是菜鸟一个嘛，然后也没有什么经验嘛，好不容易有第一个交易出来了，我没有问他多少钱了，不管，反正就是现在房价也很高嘛，对不对？你随便找个40万的房子，拿个 3% 至少也是12000。结果他就在脸书上面写，他说他当时就跟神承诺，他这一份工作是他第一个在房地产的第一份工作，第一份收入，他要把它全然的献给神。可是很有挣扎，他就跟神拉锯，神啊，很多哎，对不对？我自己猜，假设40万是12000，假设是60万就18000，很多哎，这很心痛哎。然后他说，神就跟他讲，就是你要献的痛，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珍惜。如果你奉献的不痛，那也不在意我，你就是因为很在意，很觉得那个很重要啊，很痛，你要陷到痛，那才真正的你会体会到我所摆上的这一切。什么意思？神难道没有献上他的 firstborn 吗？神为我们献上他的 first and only born， 对不对？难道他不痛吗？他痛啊。我看到那些姐妹这样写，我非常有感觉，因为我太太的第一份的那个 realtor 的收入也是一样，就这样献给神。当时我们已经是离开教会，这个举日 维艰呢、啊，举债度日的这个阶段，也是陷得很痛。可是当时我还偷笑了一下，我说，因为第一份呢比较少，后面好像还有一个那个价格高一点的，还好那个价格低一点的呢，先达成了，先 close 了，所以献出来的比较少一点，然后心好像没有那么痛。所以我看到那个姐妹这样子写，我就觉得哇，触动了我当时的想法。然后我们怎么去应用？你说哎，对，你们都讲这个房地产业，你第一份交易，哦，那我工作好好的，我怎么叫做我的投生呢？啊，有个牧师讲说，哎，如果你有机会换工作的时候，当你换工作的第一份薪水，你可以把它当成是投生的啊。当你从来没有拓展某个业务，突然间拓展到某个业务的领域的时候，那一份第一次收入，那也可以当成投生啊。但是这个就是你跟你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了，就没有说一定，因为圣经当中并没有怎么样写法。甚至你有真的有那样的一个信心，大到什么地步，每一年的第一个月的薪水叫投生的，我也愿意奉献出来，那也很好。反正这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OK， 出熟的，除了这个该隐跟亚伯，还有另外一个，大家还记不记得以色列民出埃及流离失所40年，后来绕到约旦河东岸，从约旦河东岸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第一个碰到的城池是什么？耶利哥城，还记不记得？那耶利哥城要攻城，神要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是要攻城略地嘛？那第一个城池怎么攻城略地的？
7天造城，
是不费吹灰之力，只要每天起来运动，走走路啊，身体健康，墙还会自动倒，对不对？可是当墙倒了之前，神有规定，这一座城池里面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拿。为什么？那叫 firstborn， 那叫初熟的土产。对于以色列民来讲，那是初熟的，所以不准拿。结果有人拿了，叫亚干，拿了以后就出状况。所以投生第一份要献给神，因为神要测试我们对他的信心。我们有极大的信心，我把第一份给了神，神自动会把后面的给我。如果我们没有那个信心，我也不敢强求大家啊。好，那这是第二个一哈，今天应该很简单了，前面比较轻，后面稍微重一点。第三个也是一，叫十分之一，左边有9颗，右边有1颗，加起来总共10颗。十颗里面抽出1颗来就是十分之一，对不对？这都是数学题啊！我说的今天都是跟数字有关，大家这个数学，就算我两个小孩子在也都应该懂。十分之一，大家就开始想啊，那就是要讲奉献，对不对？啊，十一奉献不是是那给旧约以色列民的吗？我们新约圣徒不需要啊，因为新约圣徒神说捐得甘心乐意嘛，前面也看到甘心乐意啊，十一奉献不是我们基督徒该，现在基督徒该。一定被约束住的嘛？那当然，不同的牧师有不同的见解了。所以，同样的，你读圣经，你也有不同的见解。我也没有办法强迫大家需要跟我有同样的看见。但是，神给我的看见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我是比较逻辑性思考的人，所以这句话我是用逻辑来体会的。当时，耶稣跟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说。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你们是有过的，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好，他还可以去称重，薄荷、茴香、芹菜，啊，10株芹菜就给1株，这叫十分之一，对不对？10斤的茴香就给1斤，叫十分之一。啊，这个是律法上所规定的，因为十一奉献是对旧约的人来讲嘛，对不对？那他耶稣说，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情。”就开始要骂人，对不对？是什么事情？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所以，文士、法利赛人，你们自己奉公守法，你有献上十分之一， 但是你以为这样子奉公守法就没事了吗？其实法上面所记载的公义、怜悯、信实，你们倒不去行，你们不行，你们不公不义，你们也不怜悯人，你们也不老实。所以就算你献上十分之一都没有用，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这样理解？没有问题吧？是不是？好，那我们很清楚嘛，因为这个法利赛人文士他们甚至把自己奉献的事情都拿出来张扬，还有把祷告的事情也拿出来张扬，是不是？站在街角祷告，刻意让人家看到，哦，好虔诚，他在那边祷告，哦，这为弟兄姐妹按手祷告，真的是好虔诚的一个人。神说这种祷告是没有用的，对不对？你要真正祷告，祷告天上的父，就像我们那种主祷文一样嘛，你自己心里面祷告，你甚至到暗室里祷告，神都垂听嘛，不需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好像要彰显你多么圣洁，多么那个 holy 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大部分看到圣经大概到此为止，就知道法利赛人跟文士是不得神喜悦的，被神骂的这一群人，也就是到此为止，我们都忘了看后半段。后半段是什么？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公义、怜悯、信实，这是很重要的。你遵守十一奉献的这个事情是很对的，遵守法律。那但是这中间公义、怜悯、信实，这是很重要，更重要的你们当行。能够看到这里也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我们常常会把最后一句又忘记了。最后一句是什么？那也是不可不行。什么叫做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刚刚我切断了三次嘛，对不对？那也是不可不行，就是那也该行，对不对？那叫做 double negative， 对，那也该行。那问题在于那是什么东西？那就是十分之一。前面讲了十分之一，十一奉献嘛，后面讲的公义怜悯，中间讲的公义怜悯信实嘛。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那也是不可不行，十分之一也是该行。好，为什么十分之一该行？不是因为拿那个律法来框弟兄姐妹，因为十分之一该行呢，是跟这个字有关。这个字是什么字？我们常常在什么时候会看得到？
过年，
对，我今年就打算回去陪妈妈过年，我相信他们应该在台湾的开始准备过年的人，就是在贴这些春联。我前两天去了一个弟兄家里，他已经在自己的壁炉上面，他不是贴在门口，他在壁炉前面贴了那个门帘了，本来应该贴门上，他贴在壁炉上面，在室内，然后也是有这样子一些字都可以看得到。那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字给倒过来贴？
福道，
对不对？所以福这个字，有没有谁不愿意有福气的福这个字？生命当中有没有人不需要的？大家都很想要，对不对？那我们看到这个字，我们也都是很有好感。而且这个字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吗？这是在创字的时候呢，它是跟祭天有关的，他是好像拿着酒，一尊的酒祭天，所以右边那边其实是好像一个酒尊一样，双手拱着酒尊这样的。左边那边呢，那个左边那个部首跟神有关嘛，所以是跟祭天有关。好，所以在原始创字里面呢，就跟祭天跟祭神有关了。那慢慢演化，就变成了今天右半边是什么？一口甜。有没有？所以有些人说，哎，那也不错啊。因为什么？当我们能够有，如果我们是农业社会，我们有一口甜的时候，就可以喂饱全家人了嘛，这就是一个福气了嘛，是不是？啊，但对我来讲呢，更另外一层的意义是什么？当神的口给出了甜的时候，我们就是福气。神供应给我们的就是福气了。对不对？我们所要的是从神而来的嘛，所以福气这个字，如果我们回头看，在创世纪就出现。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今天拉一条线给大家看，这条线呢是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看到的一条线，但是因为翻译的关系，那条线也断掉， 就我们大家看看，但等一下大家都知道了。在创世纪26章提到什么？在亚伯拉罕的日子有一个饥荒，那那个时候饥荒，那个亚伯拉罕有饥荒，以撒的时候也有饥荒，那以撒就往这个基拉尔去，不管基拉尔在哪里我们不管了，反正就是这个外邦人之地嘛，到了非利士人的地方那里去了。然后耶和华就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到埃及去哦，因为再往南走就跑到埃及去了，你千万不要到埃及去哦，你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然后你是怎么样寄居在那个地方的，虽然你寄居，但我必定与你同在，而且我要赐福给你，即便你住的那个地方因为现在是饥荒，但是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就可以给你福分，而且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跟你的后裔，你现在走过之地将来都变成你的，就是迦南地嘛。所以非利士人是靠海边那边这个枪炮弹药很强的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理解的话，就好像是八国联军一样，人家西方世界都枪炮弹药很强的船坚什么炮利的，我们是华这个中国这个什么晚清末年只会那边耍刀耍枪的，什么刀枪不入而已好，然后他说，这个神就说什么？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事，因为神曾经跟亚伯拉罕说过，他的后代的子孙要怎样，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清，对不对？然后，并且要将地上万国都因为你的后裔得福，这是神所跟亚伯拉罕的这个约定。为什么？第五节说了，因为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跟法度。好，首先饥荒不好，对不对？但虽然饥荒不好，可是我们如果能够听从神的指示，即便是在饥荒的时候都可以蒙福，因为神要赐福给我们。但是这个赐福给我们呢，有一个但书，是因为什么？因为后面的这些东西。这一句话是先放在亚伯拉罕的孩子以撒身上，但如果现在你可以套用到我们身上也是一样，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什么？我们说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也因信称义？亚伯拉罕是以色列民，是神所拣选的子民。那我们呢？我们血里面没有流以色列民的血液，但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是属灵上面是属于以色列民，对不对？那我们也是一样，是神所拣选的。所以如果你这样套用的话，只要我们能够遵守神的吩咐，遵守神的命令，遵守神的律例，遵守神的法度，神就要赐福给我们。这些字啊，在旧约当中这是旧约嘛，在希伯来文里面都有一个号码在。我让大家看的号码呢，是后面那个字律例，叫2708，大家先记得哈，2708这个字。那2708这个字呢，它是阴性的这个名词。我把它再调另外一张给大家看。刚刚单单把26章创世纪的26章第4到第5节我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2708这个是有律例。在下一段经文，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指示地上的一棵树，叫他把树丢到水里面，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当时不是口渴没水喝吗？找到了一窝水，结果那窝水是苦水很像我们现在吐苦水一样嘛。然后结果神呢叫摩西去找了一棵树，把树丢到水里面以后，哎，那个水就变甜水了。所以当我们跟神呼求，神指示我们该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可以，神可以把我们的苦水变成甜水，我们不会一直都口出那种苦毒之言啊，是神改变了我们，我们就再也没有那么多的抱怨，就像这个出埃及记一样。然后后半段就写说，耶和华就在那里定了律例哦，跟典章。那个律例呢是2706，其实2708那个字是从2706那个字衍生而来的，那中文翻出来都是律例，没有问题的。好，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到了生命记，他说这是对这个利未人所，不是对以色列民所讲的，重新他们要进入迦南应许地之前，神借着这个 他的仆人所宣讲的，再重新生命，重新申诫一次，让以色列民知道。他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好多东西都跟前面有类似，对不对？啊，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的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一样，有没有看到二七零几啊？那是零六啊，零八，零八，也又出现了，是不是？所以摩西五经里面我们看得到那条线已经拉下来了，我最后拉一条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三章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就转向你们。中文翻典章，其实典章是二七零六，所以我说断掉的那条线就在这里。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没有回去查旧约的这个文字的话，我不晓得那条线还可以拉到马拉基书来。因为你看，拉到马拉基书来之后，只剩下典章而已。前面有吩咐、命令、法度、律例，对不对？啊，其实二七零六，马拉基书的二七零六就不是典章了。如果按照前面的翻译的话，这里要变成什么？律例。中文翻律例是什么？律法所规定的例子，叫律例。好，一样有逻辑的。你看，神这么说了，你们偏离了我的典章，不遵守。现在只要你们愿意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好，结果后边那段话什么？你们却问我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哎，问的还不错嘛，对不对？听起来就是神在骂我们，我转错弯了嘛。就像常常我其实对方向没有感觉的，我要不是现在有 GPS 啊，我可能出门都会走错路的。去 Ruth 姐家，我还是都要用 GPS 才会到的。那常常我太太坐在车上跟你讲，这里右转，她很有方向感，我没有。常常右转，我一转往左边走就是错的啊。所以怎么样转向？啊，怎么样转向？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听神讲怎么样转向了嘛，对不对？按照逻辑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看神怎么讲，这条线先拉出来了，从律例、律例、律例、律例到最后那个典章，但是我觉得应该把它翻回来律例嘛，好，大家知道 ，OK？ 看下一个，同样的一句话，是马拉基书三章第七节，现在你们要转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我说如何才能转向呢？后半段就是应该神所给的答案嘛，神所给的答案是什么？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之所以转错弯，是因为你们夺了我的供物。好，好怪哦！原来神被我们抢劫了，然后那些人也很懵叉叉的啊！我们在哪里有夺取你的供物呢？神你在讲什么？对不对？也很合理嘛，到目前为止都合理，对不对？结果神怎么回答？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现的供物上面两个，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现的供物上面，这句话在我念神学院的时候，我没有仔细看，老师也没有教，在我还没有离开原来服事教会之前呢，牧者也没有讲过。特别是我们华人最容易忽视跟误用的一句话，因为我们常听到的是什么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对不对？大家晓得十一奉献是几个词吗？在我还没有离开原来的教会之前，我认为那是一个词。可是当我离开原来的教会，在美国教会进进出出学习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十一奉献是两个词。因为十一是一个词，奉献是一个词，十一就是数字那个十分之一，奉献就是另外一个词。那如果你看到老美他会写什么？Tithe and offering， 所以 tithe 就是十分之一， offering 就是另外的。曾经有一个牧师讲说，如果你没有达到十一，你不要来谈奉献，因为十一是当纳的，你先满足了十一之后的东西才叫做奉献，没有满足十一，其他的都不叫奉献，那都还在十一里面，还没有达到。就像我们四月十五要缴税嘛。你没有把税缴清之前，国税局就会追着追你跑。但 当你把税缴清了之后，你剩下的就可以自己用，没有问题，他就不会来管你，是不是？好，那你看第九节提到什么？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了我的贡物，诅咒都临到你们身上，所以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的家有粮。你以此试试我，是否会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福气就来到了。甚至无处可容，啊，甚至我会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在还没有熟成之前也不会掉果子，这都是福分了。请福于你是让你感受到，不是你无处可容哦，是神的福分满到无处可容。而神的祝福临到我们的时候呢，他斥责蝗虫不容许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辛辛苦苦所做的东西，神不会把它让别人给毁坏掉，甚至你的这个葡萄树还没成熟之前也不会掉果子。如果按照现在来看的话，是什么？当你有一个新的 project 要开始 ongoing 的时候，你只要真正达到这个地步的时候，神是祝福你这个 project 不会 fail 的。当你的土产，我们都讲我们的儿女是我们的神所托管给我们的什么产业，对不对？当我们真正做到这个地步的时候，这个也是我们的土产之一啊。神说不会让蝗虫来毁坏我们的土产，因为这个土产也是神的。所以十分之一该不该做？十分之一不做，不要去谈奉献，对不对？啊，好，这个还不打紧。我让大家看一个，当时我在准备的时候，让我心惊胆战，但是又满腔热血的东西。在民数记里面有提到这些经文，我都把它圈起来，重要的东西的叫什么？叫举祭。大家也不晓得什么叫举祭，也没关系，反正就是一种祭，对不对？那神跟亚伦说，我已将归我的举祭呢，就是以色列民分别为圣的物。以色列人要分别为圣什么？投生的，对不对？还有属神的，都交给你来经管哦，交给亚伦你来管理哦，因为你是受过高抹的，我把这些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当作永德的份。我的名字叫永德啊，所以那不是我，但那个德不一样啊，我的是道德的德。OK， 所以我说我看到的时候心惊胆战，差一点点。假设我爷爷把我取那个得到的德呢，我就可以去跟以色列民拿了，因为那是永德的份。好，那以色列人归给我至圣的供物呢，就是一切的素祭、赎罪祭啊，赎去这些祭祀的东西。其中有所有存留不进我的，都是至圣物，要归给你跟你的子孙。好，那你们要拿这些东西来吃，男丁都可吃，不是重男轻女啊， 女的当然也可以吃啊，只是这个男丁都可以吃啊。啊，特别讲了，男的都可以吃。你当以此为圣，因为有些东西不能乱吃的，但是这个东西是我神说我给你利未人，给你的这个子孙都可以吃的。那所有的所献的举祭呢，都是你的，我已经赐给你跟你的儿女了，做永德的份。凡在家中洁净的人都可以吃啊，必须要洁净，要自洁。那我们以现在的来看，我们怎么样才叫自洁？我们信主的人才叫自洁嘛。所以我们不是说像主餐也是嘛，我们是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就可以领受主餐嘛。好，那我赐给你跟儿女当做永德的份，这是给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言约，这是神所给的约，盟约之一。大家看完了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了，可是永德的份真的很有大不了，因为永德的份就是二七的约。当我们愿意遵守神的律例，当我们愿意献上十分之一，神说把这些还回到我们身上。你说那就是给亚伦跟他的儿女的，我们又不是。No， 我们说我们新约圣徒是什么？君尊的什么祭司？亚伦他们呢就是祭司。所以当我们在十一奉献上面真的去做到神所要我们做的，神并没有拿走，神又回过来在我们身上。 而且是永远可以得着的那一份。感觉起来，本来以为十分之一是一个律例，是一个律法所规定的定规，我们不能不做的。可是神没有那么小气，神就是要试验我们。当我们愿意十一摆上的时候，神又回过来，又给到我们身上来。有些人可能说：“啊，那现在我们又没有立位人啊？”有啊，哦，立位人就是那个站讲台的那个传道人啊，是吗？那其他的都不是了，所以只要是奉献的都应该归到我的口袋了，对不对？不是这么做的，奉献是刚刚讲的，是给神的家有足够的粮。这个粮是要做什么？当然一部分当时奉献出来是要让利未人这些没有产业、没有这个福分、没有产业的人能够继续的生活。其他的人他可以有自己的产业，但利未人没有产业，所以必须要由这些十二支派，其他十二支派的人给足利未的人，他们才有所生存。当利未人能够不用担心害怕的时候，他才有不用担心害怕日常生活，他才有办法完全全心全意的去服侍神的殿堂的事情。而这些在外面辛劳做工的这些十二支派的人呢，他们辛劳的去工作，然后有什么事情可以回头来找这样的一个利未人，这样的一个祭司跟神有沟通，这是旧约。但到了新约，我刚刚讲了，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啊，对不对？我们都是神拣选的子民啊。那我们要奉献给教会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教会最后把这些所拿到的是要回到弟兄姐妹身上，甚至还要照顾外面那些弱势的团体。我们教会其实是比较单纯的，因为也没有太多的这个人头，所谓的这个一些大教会它有好几个牧者嘛，我们有名牧者的讲员在，我们可以给他这个讲员费，我们也没有那种要大概富丽堂皇的这个教堂，我们有这样一个空间，有弟兄姐妹的这个爱心，我们就很安稳在这边。那但是十一，我们难道是看教会的需要才给的吗？或者是说，我们有些弟兄姐妹说啊，我已经退休了，我又没有收入，你要十一？有的牧者曾经讲说，那你每个月花多少钱，你总会算得出来嘛？啊，你的十一大概也可以这么去算啊，从你花的钱去算十一也是啊。啊，这些都是人所能够应用的，但是不是条文上规定的，这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可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当我们看重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东西的时候，神说你要不要把那个东西奉献给我。华人教会很少讲钱，因为讲钱就俗气了。我举一个我自己切身的例子，我在信主蒙召，然后从神学院毕业到合场上工作以后，当时的教会呢有两个牧师，那有一个牧师他是政府退休的，所以他有政府的这个保险。那有另外一个牧师呢，他的太太也是跟我们神学院一起毕业的，但是因为家里的需要，所以他又去读了一个护士，所以他去医院工作，所以医院也给他保险。所以两个牧者都有保险，那我是第三个传道人。然后当我进入这个离开神学院进入这个教会服事的时候呢，那个年轻牧师就跟我说，有一天第一次要开会的时候就跟我说，等一下我们开会的时候呢，你不要出声音哈，我来帮你跟牧者谈一谈，就是你的保险的费用，因为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牧师都有保险，但是你们还没有，所以我来跟牧师谈一谈。开会的时候，他就跟牧师说啊，牧师啊，这个 Nixon 已经开始在我们教会服事了，那他的保险是不是我们要就是帮他 cover 一下？就当时牧师，因为当时教会也小。那牧师就讲一句话，哇，这么多的福利都要要求到，那我们是不是现在接着要来砍人啊？ 战惊恐惧的坐在那边，不晓得该怎么办。因为你们两个好像爸爸妈妈，你要砍的那不是我被砍吗？就后来保险的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大概过了一年多以后，教会才开始哦，好，那我们现在稍微有一点点人数了，就啊、教会就派了一个执事来跟我说，哦，现在从这个月开始，教会要每个月补助你250块钱，让你去买保险，你记得要去买哦。我心里在想说，我的薪水还不够我的小孩子吃饭，我还是不买保险，我们保天险，那个250块都是被我们吃掉的。那过了没几年。大概又过了一年多吧，教会突然间，神给了牧者一个心，说啊、哦，他后面有一个地，当时是租的那个 plaza， 后面有一块地要把它买下来，不但买这个 plaza， 还要买那后面那块地，然后等于是要将来建堂，然后就跟弟兄姐妹讲说，我们这个建堂基金啊，比如说我现在已经忘记数字，比如说200万，我们不跟人求，我们跟神求。我们要有信心，神一定会成就。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听到这句话，我心里面在淌血，因为200万或是100万，神一定成就。但一个月250块，等了一年多才出现，250块也只够一个人最最最基本的保险。250块一年下来。不过3000块，真的是我那时候哇，我们真的感谢神，我跟我太太
没生病，
小孩子都是保那个 Medicaid， 那也是那个时段，我有一度想说，我要不要不当传道人算了？你当传道人当成这样子，很没有意思。后来又离开了那个教会，哇，那几年在外面举债度日啊，到现在还在还债。可是大家看嘛，我刚刚讲了，我要减肥，因为神没有亏待我，神看重的是什么？看重是我们那个心，甚至神都看重我们每一个人。今天不是说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拿出多少钱来才能够凸显你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你一定要让这个教会有足够的金钱，才能够真的荣耀神。我们不去讲这个，因为这是人跟人、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可是今天我刚刚大家看的那个2706，虽然是律例，但律例最后回到我们身上来，神是要把那个福分借着11奉献祝福回来在我们身上。这也是神跟我们讲，你可以。唯一可以来试试看我，看看我会把天上的窗户敞开，请到于你们，让你们的福分如出可以奉献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一份，到底是全部是投身，还是十分之一？